那我们接着来上课，我们看494页。接着就要说明，令这个天女去做教化、教令转化的一个工作。那下面这段经文，我们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
诸女问维摩诘，维摩诘言：诸姐，有法门名无尽灯，汝等当学。无尽灯者，譬如一灯燃百千灯，明者皆明，明中不尽。如是诸解，佛以菩萨开导百千众生，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于其道义亦不灭尽，随所说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是名无尽灯也。汝等虽住魔宫，以是无尽灯令无数天子天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为报佛恩，亦大饶益一切众生。尔时天女头面礼维摩诘足，随魔还宫，忽然不现。
好，那也就是说维摩诘也同意这些天女随着魔王回去天宫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些天女呢就问维摩诘说，那我们回去天宫应该要如何自处啊？这个子呢就是住的意思啊，那也就是自处的意思。那维摩诘就跟他们讲了一个无尽灯的一个法门，那也就是借由一灯然后燃百千灯。所以这个一灯燃百千灯是一个灯同时点燃百千盏灯吗？还是一灯接着一灯辗转然后燃了百千灯辗转啊？所以借由这样一灯辗转燃百千灯呢，那这个愚昧的人都可以得到智慧光明，而且这个智慧光明呢终不会穷尽，终不穷尽。所以就好像一个菩萨开导辗转开导百千的众生，令他们发无上菩提心，那让这个无上菩提心呢它不会灭尽，而且随着自己所说法，那自己也能够增益一切善法，这就叫做什么呢？教学相长。当我们去教导别人的时候，相对的我们自己也能够增长，那这就叫做无尽灯。所以他就希望他们回去魔宫呢也能够 用这样的方法，让无数的天子天女都发无上菩提心。那为什么这么做？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报佛恩，报佛恩。那一方面报佛恩，一方面呢是利益一切众生。所以就天女收到维摩诘的嘱咐嘱托之后呢，他们就回去天宫了。好，我们看495页。那这边就解释说，这些天女问维摩诘回去应该怎么做。那这个意思呢，深造这边讲到说，因为这些天女过去呢都是在魔宫以五欲为乐，那现在亲近菩萨，所以就以法乐为乐了。但是如果再回去天宫的话，那当何所业？当何所业就是说应当要做什么了，应当要做什么。所以在这边听完课之后回去家里应当要做什么？在家里是以无欲为乐嘛，对不对？那来这边听课是以法乐为乐嘛，那再回去家里的时候应该要做什么？好，那维摩诘教他们这个无尽灯法门。那深造这边的解释就是说，将远流大法之名以造魔宫痴迷之事啊，那意思就是说，这个远流指的就是这一类深奥之法了。 所以把这一类深奥之法的光明带回去魔宫，用以照亮魔宫那些痴明，就是愚痴啊、暗明的一个地方，所以才会说这个法门。那对于无尽灯的意思，就是一灯辗转点亮百千灯，就像一菩萨开导百千众生，令他们发无上菩提心。所以深照呢，对于这一段的解释呢，说这叫做自行化他。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自行化他的话，那功德就会不断的增长，那智慧光明就不会断绝，这叫做无尽灯。所以我们不只要自作，还要教他人做。所以你们回去要做什么？对啊，教他人做。所以我们看注脚529，529呢，这边就有讲到说，我们看后面哦，自己学到了什么样的佛法，那就把自己所学的、所知道的也教给他人。意思就是说，哎，你们回去可以分享，跟家人、跟朋友、跟邻居分享。那不一定要分享这个很深刻的啦，就是说，哎，你们来这边上课得到了什么法喜、什么受用，这些都可以分享。乃至如果他人有困难、情绪上的困难，都可以开导他们。那这就是无尽灯法门啊，并不是说要你们像法师一样回去开坛讲法，哎，大家都过来坐好这样，那这样没有人会理你啊。好。那这边讲到说，做这件事情就是为了报佛恩、利益众生。那深照这边讲到说，报恩之上莫先弘法，也就是说，想要报佛恩呢，是以弘道法为先呐。因为如果这个法不弘扬的话，那这个法就会怎样？就会灭绝了。那法一旦灭绝了，没有人听闻，也就没有人修学，那整个佛法就会消失了。好，所以我们到这一边，到496页，慈氏菩萨，慈氏菩萨说，维摩诘有这样的一个力量，智慧辩才，所以他也没有能力去问病。那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了。所以其实今天上课我们学到了什么？无尽灯法门，对不对？所以刚刚为什么要说，诶，到底是一灯同时点燃百千灯，还是辗转？是辗转的。所以你像我们这个阿含经，阿含经呢，它的一个巴利文呢叫做阿甘玛，阿含就是阿甘玛，它的意思是什么？辗转传来，所以佛法呢，它一定要辗转相传。如果没有办法辗转相传，佛法就没有办法注释。所以以前在读这个《大毗婆沙论》的时候呢，看到一句话，他说：“住持正法，或者是那边有没有那牌匾‘正法久住’？如何才能够让正法久住？”他说有两种人可以让正法久住，一个就是持教，那另外一个就是正教者，一个是持教者，一个是正教者。那所谓的 正教者呢，就是正得实相的，那这是属于这个圣者，这是属于圣者。那持教者呢，是能够怎样？能够受持三藏，能够这个弘扬佛法的，那能够弘扬佛法，他不一定是圣者，但是他却这么做，却能够让正法也能够久住，因为有人能够听闻到佛法，那就有人会去修学，那去修学就能够证得这个道果。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将护恶之事，对不对？所以回去看到不爽的人要怎样？远离，还是再看看？ 一般来讲呢，叫做怨亲无定啊，怨亲无定，而且不管是讨厌还是喜欢，都是双方面的。我们不要说讨厌，我们说喜欢就好了。如果你去喜欢甲跟乙啊，甲喜欢乙，那乙不喜欢他，不喜欢甲，那甲这个喜欢会一直持续下去吗？不会嘛。所以一般暗恋的都不会长久嘛，对不对？那会产生轰轰烈烈的爱情是怎样？甲喜欢乙，乙也喜欢甲，所以他这个事情才会发展嘛。所以同样的讨厌也是甲讨厌乙，乙也讨厌甲，那这种讨厌的情绪就会不断的发展。那如果甲讨厌乙，乙不讨厌甲，那这种讨厌就怎样，慢慢的窒息了。像以前我在读佛学院的时候啊，讲个故事给你们听。在说读佛学院的时候跟一个同学就是吵架，互相不爽。那有一次走下来，在一个转角，然后就遇到那个同学，跟他打招呼。打完招呼，我跟他看到他的时候跟他打招呼，他脸臭臭的，但是我跟他讲 hello， 然后他的脸呢就微笑了。但是我跟他 hello 之后呢，我才发现说，我不是跟他吵架吗？我忘记讨厌他了。所以这种讨厌是可以怎样，他不是实在的啦，对不对？他不是实在的。所以我突然间忘记说我在讨厌他呢，我的脸就板起来了啊！他听到我 hello 的时候，他本来还没听到是脸板起来，对不对？然后听到我说 hello 的时候，他就微笑了。然后看到我脸又板起来的时候，他就怎样，脸又板起来了。所以我后来回头想想，不一定要互相讨厌，那讨厌不是真实的啊。如果你忘记了讨厌，那就不讨厌了。所以这就是观念的问题啦。所以这些佛法看起来好像讲得很深奥，好像离我们很远，对不对？其实都在我们生活当中，只是看你如何去使用它而已。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接着就来看善德菩萨。那善德菩萨呢，我们先来看526页的经文。526页善德菩萨这边的经文就没有很长了。那不管左边右边都一样，看你们要看哪一边都可以。那这边呢，接着就是佛教善德菩萨去问病嘛，对不对？那善德菩萨他说我也没有能力去问病。那为什么呢？他就把他过去的事件讲出来了。他就说他过去在他父亲家里面摆设这个布施大会，那供养一切沙门婆罗门乃至乞人，那为期七天。那在这个时候，维摩诘呢就跑入这个布施大会当中来跟他讲说：“长者子，我们看527页，他说：长者子，你这个布施大会这样做，不是像你这样做的啦，应该要用法来布施。那你为什么要用财来布施呢？”那这个善德就说：“居士，那到底什么叫做法布施大会？”那维摩诘就跟他讲说，这个法布施大会呢，它没有前后，而且一时供养一切众生，这叫做法布施大会。那善德就回答他说：“哪尼，你在说啥？无前无后，一时供养一切众生，这是什么意思？什么道理？”那维摩诘呢，他就跟他举出这个法布施的内容。那法布施的内容呢，其实前两段还可以分啊。前两段的第一段就是以四无量心啊，就是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只不过他是因为什么而升起这四无量心？像慈心呢，他就是以菩提去升起，那以救度众生去起大悲，以护持正法 起喜心，那为了摄智慧行而心于舍心。那第二组就是六度，六度。不过这边是讲说摄悭贪起布施，那为了教化犯戒起这个持戒波罗蜜，那以无我去升起这个忍辱，那以离身心相升起精进，以菩提相升起禅定，以一切智起般若波罗蜜。所以大家有没有听过？听过六度之外，大家有没有听过六臂？六臂啊，臂就是下列的意思、啊。为了六种下列，然后升起这个六波罗蜜。所以六臂也就像悭贪，为了悭贪而升起布施，那为了这些教化犯戒的起这个持戒，这就叫做因为有弊端，所以升起了这个波罗蜜。但是它后面的就不是了，所以就没有办法说以六臂起六度了。不过这边就是在讲六度了。那除了讲六度之外呢，还有讲三解脱门：空、无相、无作。所以前三组就是四无量心、六度跟三解脱门。那下面呢，它就没有一组一组了啦。所以下面呢就有提到方便力，还有四摄，还有除慢法，还有起三间法，还有起思念法，还有起执执心，那还有起净命啊，还有净贤圣，就是清净善知识，还有要调伏自心，还有起身心，生大心、生广心，还有多闻，还要处空闲处，还要禅修，还要处在这个修行地，然后还要修这个福德业，啊，还要起于智慧，起于慧业，还要起一切善业，起于一切诸佛道法。所以这一些善法或者是法布施呢，都不是为了自己啊，是为了众生，或者是为了佛法，为了善法，所以他才会说善男子，这就是法布施大会。那如果菩萨能够住在这个法布施大会，那就是大施主，而且他是一切世间的福田。所以当维摩诘这段话讲完之后呢，在婆罗门当中有200人，他们就发起了无上菩提心。好，我们看528页。那528页这边就是善德，善德当时他的心就得到清净，然后赞叹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他就稽首顶礼维摩诘的脚，然后把身上价值很高的这个璎珞呢，把它取下来，然后要供养这个维摩诘，结果维摩诘却不肯取，不接受了。那大家会不会想说，之前慈氏啊，那个魔王啊，不是要把天女供养给慈氏，结果慈氏不要，结果人家又不是供养给维摩诘的，结果维摩诘说：“哎，拿来供养我。”那现在人家要供养他，他反而不要接受，那是为什么？那为什么呢？这个到时候会解释啊。那这个善德呢，他接着就说，希望维摩诘呢能够怜悯他，接纳他的供养，乃至随意所取，哦，随意所语啊。那这个随意所语呢，如果我们去看这个玄奘的翻译呢，就更清楚了。也就是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希望你能够怜悯我，接受我的供养。那如果这些东西你不需要，那随着你想要供养谁，你都可以拿去供养谁，这样子。所以叫做随意所语，随你的心意，想要布施给谁就给谁都可以。所以当他这么讲之后呢，维摩诘才接受这些璎珞。那下面呢，就是维摩诘，我们来看维摩诘他是如何布施啊。他是如何布施，所以他把璎珞分成两份，对不对？那一份给谁呢？ 给乞人，那一份呢给如来。所以如果现在有一个乞丐，那你也知道，哎，有一尊佛出世了，那你们要去供养佛还是供养乞丐？都要，因为维摩诘已经分成两份了嘛。他如果不分成两份，你会把它分成两份吗？你一定会全部投资在什么？最上福帖嘛，对不对？但这么做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其实从福帖来讲啊，从福帖来讲，它本身就有分优劣的啦。供养这个持五戒的，比供养破五戒的还要殊胜。那供养得禅定的，比供养持五戒的还要殊胜，对不对？那供养圣者，比供养持五得禅定的还要殊胜。那在圣人供养佛，比供养阿罗汉还要殊胜。所以这就是功德田的一个比较啊。但是这么比较呢，不是要叫我们升起分别心啊。所以你看中国，你看中国古大德，或者是中国佛教故事，有没有很多君王君主，他们都想要去供养到这个阿罗汉，供养圣人啊。所以他们在修布施的时候，就会问说哪里有圣人，哪里有圣人，那就去这个供养圣人。但是 这种供养到底对不对啊？那这种供养其实是不圆满的啦。所以你看这个维摩诘呢，才会分两份，一个给乞人，一个给如来。所以当他这么做的时候呢，在大会当中呢，大家都看到这个清净光明的国土，看到如来，然后又看到维摩诘所供养的璎珞呢，变成这个宝台，而且发光，那四面都有装饰，都不会互相障碍。那维摩诘现这个神变之后呢，他又这么说，他说如果有布施主能够平等心去布施一个最下乞人，就是布施给乞丐，那犹如如来福田之相，没有分别，平等升起这个大慈大悲的心，不求果报，那这样的布施呢，才叫做具足法施。但是他不是用璎珞供养吗？那为什么用璎珞供养会变成法师？用璎珞不是财师吗？为什么变成法师？他不分别是乞丐是如来。简单来讲，就是他是乞丐如如来啊，是乞丐如如来。其实这个典故以前在大智度论就有提过了啦。就是佛当时就是佛还有舍利佛还有一只快饿死的狗三个人物，佛就问舍利佛，你这一碗饭，你托钵来的这一碗饭，是供养佛功德比较大，还是供养这一只快饿死的狗功德比较大？那你们觉得供养谁功德比较大？无法抉择，不分别供养狗，因为他快死了。其实就舍利佛来讲，是供养佛功德比较大，因为佛就是最胜福田，刚刚讲过了。但是佛就跟他讲说，但是你供养我这只狗就饿死了啊，那你这么做就没有慈悲心了啊。所以如果是佛，他会怎么做呢？佛就说，我会把这碗饭供养给这只快饿死的狗，然后视他如佛，所以跟这边所讲的是一样。所以就是能够不分别平等，那这才叫做法师啊，法布施啊。所以他当他这么说的时候呢，在这个城中就有一下乞人呢，看到这样的神力，然后听到维摩诘所说，就发了无上菩提心。好，所以最后就总结四位菩萨了啦。也就是说，四位菩萨呢，每个都跟佛说他们过去的事迹啊，然后 就说明他们没有办法去问病。所以从这边来看，这个善德菩萨呢，他修行的法门就以什么为主呢？以布施为主啊，以布施为主。好，我们翻回来496页，496页善德，我们来看一下善德，在注脚533哦，注脚533，大家注意几笔资料哦，在瓜无山说无垢称经，就是玄奘所翻译的。他这边是讲世尊告长者子，这长者子是谁？苏达多。所以这一边是称为苏达多，就是罗什所翻译的人叫做善德，所以说苏达多跟善德。所以在瓜胡寺呢，在维摩经译书这边就讲到说，佛告长者子善德，所以这个吉藏也是称为善德，但是此德非彼德，有没有？这德不一样。我们看一下瓜胡五，瓜胡五呢，在讲记这边就讲到说，这个善德的德啊，有一些经本是翻作得到的德，所以古代有很多是音同字不同的。不过如果从梵文来看呢，应该是翻为得到的德。那梵语须达多就是玄奘所翻的须达多或者是苏达多，这应该就是音译啊，音译。那像须达多这个达多呢，就可翻为得到的德了。那如果从梵文须达多它的意思来看呢，其实应该翻作善施啊，善布施、善施。所以这位长者子，或者是称为善施，或者是称为善得到的德。那须达多呢，其实就是几孤独长者的一个名字啊，几孤独长者名字。所以几孤独其实是意义啊。那如果直译的话呢，就叫做须达多，直译就是须达多，苏达达。所以这个长者子跟这个几孤独长者，他的名字是一样的。所以这边说可能呢，可能这个善德是他的儿子啊，是几孤独长者的儿子。那善德呢，他是在家菩萨，所以如果从他的名字来理解的话，他是以修行布施为主的人。好，接着我们来看497页这一段经文，班长带大家念一遍。
舍合意念，我习自于复舍，舍大师会，供养一切沙门、婆罗门及诸外道贫穷、下贱、孤独、其人，期满七日。
那这边就是说明他过去的事件了。那这一件事情从哪里发生呢？从他父亲的房子这边开始发生。那为什么称为复舍？父亲的房子，所以他没有自己的房子吗？所以这个房子到底是他的还是他父亲的？应该是属于他的啦。不过就是这个代代相传啊，代代相传的意思啊。所以罗什才会说重复的，从父亲而得到这个房子，不是非法得到的，所以叫复舍。但是这样的解释不是很清楚啦，所以深造就进一步去解释啊。深造说原是相承啊，祖宗之宅，所以这间房子呢是祖宅啦，就是代代相传下来的，所以才名为复舍啦。那这个原啊，原是的原呢，这边的注脚是说向来啊，原来啊，所以就是向来继承世代沿袭祖宗之宅。但是这个原除了向来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叫做百姓啊，百姓。所以百姓呢，他们继承世代沿袭祖宗之宅，那这个房子就叫做复舍。 好了，这不是重点，反正这应该是他的房子啦，但是他是从他父亲手里接来的啦，继承而来的啦。那色大师会罗什这边说，布施大会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呢就是不用礼法，那所谓的礼法就是礼仪法度，也就是仪式啊，他不做任何仪式，直接布施，只要有人来了，哎，你需要什么就拿给你。但是另外一种，他就要仪式了，所以第二种就是用外道经书种种礼法祭祀，就是说他要布施之前呢，他要做种种的仪式，可能要念一些经文这样。那念经文做完这个仪式呢，他才会去做这个布施大会。所以这边讲善德，他的布施大会是属于哪一种呢？是属于有仪式的布施大会。好，那道生这边讲到说，就婆罗门法来讲啊，七天祭祀梵天，行这个大布施。那为什么这么做呢？主要就是希望死后也能够升到梵天去啊。印顺导师在《成佛之道五生共法》的时候呢，有讲到说布施呢，其实有七种是不恰当的布施。那七种不恰当的布施，有一种就是抱着回报的这种布施，那有一种呢就是习先施。习先施就是，哎，我父亲做什么，那我就照着我父亲所做的，就好像例行公事一样，习先施。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希望能够得到升天的果报这种布施，那这些都属于不恰当的布施。好，那接着讲到供养一切沙门、婆罗门及诸位到贫穷、下贱、孤独、乞人。那这边呢，罗什的解释就解释到什么叫做沙门。所以在印度当时啊，不管是这个佛教还是外道，只要是出家者都叫做沙门。那什么叫外道呢？这个义学，义学指的就是不是学习佛法的这些人。那这一些人，他如果能够大论义，那这个人才叫做外道。所以不是所有的义学都叫做外道，应该是大论师，大论师才能够叫做外道。那下面这一串啊，里面婆罗门、外道、贫穷、下贱、孤独、乞人，他是不是都用顿号顿开，对不对？所以如果以中文来看呢，你就会觉得供养的种类好像蛮多种的，对不对？有沙门，有外道，有婆罗门，有贫穷、下贱、孤独、乞人，是不是？但是如果有去学这个文法，梵文的文法或者是巴利文的文法，其实就不一定是这样了。有时候同样都是在修饰，那最后呢，就是说这一些全部都叫做乞人。这些啊，沙门、婆罗门、外道、贫穷、下贱、孤独，这些全部都叫做乞人。所以罗什才会说乞人有三种：沙门、贵人，还有下贱。所以下贱呢，就包含贫穷、孤独啊。所以说，随其所求，皆名为乞人啊。所以这些都是来乞求所需的，叫做乞人。所以乞人不一定是乞丐，只要是来化缘的，就叫做乞人。所以沙门、贵人、下贱，那到底什么叫做贵人？什么叫做贵人？我们来看一下注脚五四八哦，五四八呢，瓜胡一这边就引用《般若经》，讲到说菩萨做布施主的时候呢，他能够布施给沙门、婆罗门、贫穷跟乞人，所以就有四种人，不是四种人，三种人，因为乞人是在修饰前面三种人，所以他不算第四种。接下来我们看498页。498页，瓜胡二这个对译注《维摩诘经》这边的注释呢，就讲到说，沙门、贵人、下贱，这贵人呢，不知道他在指什么呢？不过，如果参考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 有可能指的就是婆罗门啊，所以贵人可能是婆罗门，所以这边是可能啊，可能啊。但是我去查一下这个西贝塔，在一切经音译里面呢，就讲到说贵人，其实婆罗门呢指的是贵人啊。贵人呢有很多种，很多种人，其中一种人指的就是婆罗门。那为什么？因为婆罗门呢，他常修净行、清净行，而且博学多闻，所以你看，在做起事这种事情，都是以什么人来做的？婆罗门来做的。好，我们看498页。那期满七日，就是为期七天呐、啊。所以维摩诘到底是哪一天来的啦？那罗什就跟大家说，就是第七天才来，第七天才来。那为什么他要第七天才来指责这个善德，善德菩萨呢？主要呢是要先让他的功德圆满，那心成熟了，所以道生说要等到第七天进行圆满之后才去指责，因为圆满的时候呢，他一定会升起什么自负的心啊，升起自负的心，所以这个时候去呵责他才会有效果啊，是这么说的啦。但是后面呢就不一定是这么说的啊。好，那下一段经文，班长带大家念一遍啊。
入会中为我言，长者子，夫大师会不当如汝所设，自为师会为。
所以以维摩诘来讲呢，就是你应该法布施，而不应该财布施啊。所以他会说，你所施设的布施大会不是这样子的。那深照这边讲到说，这个印度啊，天主教印度，印度的布施大会呢，就是在父亲的房子，那开启四个门，本来就有四个门啊，然后在这个开启四个门之后呢，还要立这个旗帜昭告天下，让所有需要的人都来到这个房子，那为期七天，在这七天当中呢，只要他家里有的都可以拿出来布施，那这么做是为了要祈求能够得到梵福，也就以后能够升梵天。好，我们看499。那这个时候呢，维摩诘就是以他所做的呢是世俗布施，那他世俗布施为期七天已经圆满了，所以他将进一步呢去说明这个法师，所以才会先指责他所施设的这个布施大会，那这样呢才能够说明财师跟法师两种的一个差异、啊、所以这边讲说应该要法师，为什么用财师呢？那罗什这边讲到说，这个维摩诘看到他布施然后不升起随喜，反而还去指责他，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布施有三种，财施、心施、法施，所以以财布施给人叫做布施，也就是财施啊。以财布施给人就是财施。那慈心、等心，这个等心，这个等哦，有可能是等等啊，因为讲慈就一定会有什么悲、喜、舍，所以是不是慈悲喜舍等四种心与人乐为心思？但是读来读去感觉好像只有着重在慈心而已啊，因为主要是与乐，对不对？慈是与乐啊，所以这个等心呢应该是平等啊，就是你以慈心、平等心，那与人快乐，这就是心思。再来就是说法利益他人，这叫做法师。然后菩萨所行众善呢，都是为了利益众生。那利益众生 分为两种，一个就是马上能够得到利益，第二个呢，做这件事情可以成为以后得到利益的一个因缘。所以一个是近缘，一个是远缘啊。近缘就是他马上可以得到利益，远缘呢就是透过这件事情他以后可以得到利益，所以这两者都叫做法师。所以现在主要是要让善德能够行法师跟心师，然后舍弃财师，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指责。那我们看一下注脚五六三，注脚五六三刮胡一样，我们看第三行，这边讲到说净敏啊，维摩诘呢，到了第七日圆满才来指责，其实有三种意思。那这三种意思的前两种哦，其实刚刚都已经有讲过了啦。第一个就是为了让他世俗布施圆满，然后进一步去讲法师，所以才会先指责他所施设的财师，去说明这个财师跟法师的优劣。那第二个就是等到他功成圆满，有自负升起自负心的时候，再来呵责他。那第三个呢，就是二者的关系啊，就是善德跟净敏，其实他们都是一起要利益众生的啦。那善德就以这个财师，那净敏呢就是以法师啊。那这边就是说，如果善德不知钱以财来诱导众生过来，那净敏后面他也没有办法以这个法去教化了啦。所以这就是他们两个在演戏。所以我们佛法里面最厉害的就是演戏。好，那接着就讲到说，那为什么 要用法师去呵责财师呢？他下面举出了五点。第一个就是财师只能养肉身啊，那法师能够长养法身。第二个就是财师他只能得到欲界报，那法师可以得到三界乃至出三界，重点是在出三界。那第三点就是财师有前后，法师没有前后，所以这有前后没有前后呢，应该是我们下一次会讲。第四点就是财师有尽，法师是没有穷尽的。那第五点就是财师不管是愚痴还是有智慧的人都能够做，但是法师呢，只能有智慧的人才可以了解，才可以做，所以才会用法布施去呵责财布施。那其实并不是说财布施不可以做了，所以你看经文后面不是有提到，这个维摩诘他也是用璎珞去做布施嘛，对不对？只不过在做布施的时候，他是怎么做，那才能够符合法师的一个条件、一个精神。我们看一下五百页，所以这边就讲到为什么 要用财师不用法师。那身照，刚刚罗什的解释我们看完了，现在来看身照的解释。身照其实讲白一点，身照的解释真的是不好读啊。那身照这边说，有形体那必有所爱，所以这个物质嘛，有形体就是物质嘛，所以有物质呢，它就会有障碍啦。而且你用财去做布施，这个财一定会有穷尽的时候啦。所以他说慧人，慧呢可以通赠送这个意思，然后就是你赠送他人以形体的话，那这样的一个赠送呢是没有办法做到普遍的啦。所以你布施他人给予这个什么财啊，给予财的时候呢，也是没有办法普遍的给予的。所以竟然布施没有办法普遍，而且财师他对于我们的这个精神或者是精神啊心神也是没有利益的啦。所以这边讲说未落，未落就是不如啦。那什么不如呢？ 就是聚合众生于十方，然后到本土，这件事情不如怀法师于心中，就是你心中有法的布施，那心中有法的布施，这样的布施呢，一定能够普遍的，没有不普遍的道理。所以用，所以以此的词就是法布施啊，以法布施去赠送给他人，这样的赠送呢，一定能够均等的，没有不均等的。法布施去布施他人，这样的布施呢，也不会舍弃任何一人，所以这边才会说，为何要舍弃远方，然后及附近的宾客？为何要舍心意，然后独论身？所以这边就是说明，财师不如法师啊，的道理。那在这边谈罗什跟深造都把它提出来。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默然姑，没有问题。那我们下次上课是
11月14号。
11月14号。OK。好，那没问题，大家一起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